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的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宛如。在这里我们会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这个礼拜台湾有什么样重要大事呢？当然我想很多人都会说1月13号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在这一天呢，我们将会选出接下来4年中华民国的总统。好，那你手上的这一票怎么投，你已经决定好了吗？虽然呢，这一次总统候选人的政见发表啊，还有电视辩论都办过了，但是老实说啦，这个讯息蛮多的，也很杂。所以呢，我们在去年底哦 ，Podcast 是一口气推出了3集总统候选人的专访。那播出之后呢，其实有不少听众传给我们听后感呢，很多人很认真，3集一口气都听完了。那也对于我们说，除了专访啊，还有进一步的核实候选人的受访内容，收获不少。不过大选之前，报道者想给大家的是更多，因为呢，我们还针对各个候选人提出的20项政见来做检视，其中包括了国防外交、能源经济，还有我们这一集要谈的少子女化跟长照政策。先给大家一个数据哦，就是2022年台湾新生儿只有138,000多人，这创下历史的新低。那明年呢，就是2025年了，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到时候呢，每5个人就有1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所以我们知道这长照议题刻不容缓啊，还有少子女化呢，甚至在过去也经常说嘛，就是一个国安议题，也就是我们这一集要好好来关心的。像是我们老了以后要靠谁，靠越来越少的子女呢，还是靠国家呢？所以呢，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哦，请到3位受访者来谈。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次负责谈生的是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简称生动盟的理事长许淑慧。淑慧你好。
大家好，我是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的理事长淑慧。
给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生动盟是2014年成立的，这个组织它大概成立的个背景是什么，你们在关心的是什么呢？
好，生动盟其实是一群很关心台湾生育现况的跟孕产家庭的处境的女性所组成的。我们透过自己的生育经验，还有学术的研究以及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观察，就有发现说，如果这个社会是有意愿还有充足的准备一起来照顾跟支持育儿家庭的话，那我们的下一代跟未来才有机会得到好的照顾跟延续。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一群这样子有意愿的女性组成在一起，希望能够真正的可以支持到，或者是可以督促到我们台湾社会对于生育环境的改革。
我也知道你们在去年2023年推出一个生育改革政策白皮书。
是。
好，等一下大家可以好好深入来聊一聊，到底候选人提出的政见有没有符合你们的期待啊？那除了谈生之外，我们这一集谈老的，就是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简称家总的秘书长陈景宁。景宁你好。
大家好。
景宁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主要的关心。
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简称家总，它是在1996年成立。然后当时的社会背景其实长照可能不是那么被看见，所以当时是有一群女性站出来，包括专家学者和立法委员，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其实是在28年前的台湾社会，当下的社会中，希望大家看见在一个长照失能事件中，不是只有倒下去那个家人需要服务，其实在他周边的家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也因此被阻碍了。所以希望透过有这样的一个组织，透过政策的倡议、服务的创新，来提高国人的选择权。
台湾即将要到2025年超高龄社会，以前我们在想2025久远以后的事情，就没想到明年就是了。
所以我觉得报道者这一次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非常关键的。
刚景宁说这是一次我们所做的关键题目，那当然我们邀请到的是报道者采访副主任，也是负责策划总统政见二十问的严文婷。文婷好。
大家好。
如果你是报道者读者的话，这个礼拜你会看到有一个专题，就是总统政见二十问。那温婷呢，我记得他在这去年中的时候就听到他在跟大家聊啊，说到底这个总统大选要怎么样来企划，要怎么样来做出跟其他的媒体不一样的角度。所以我想今天一开始我们就先让温婷你来聊聊吧，就是 这个企划的构思是什么？然后总统大选的二十问，这二十题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起心动念是前年的九合一大选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做了六都的候选人的政见，那时候想说做完六都候选人政见之后，其实发现读者还蛮喜欢看的，就是他在选举投票前他很认真的看，因为我们有后台有数据可以看到他们有阅读的数据出现，那就觉得说啊，好像这个服务需要带给大家，那所以我们在总统大选应该也要做这样的服务，
特别是在选前的最后一周。
对，就是大家可能看完选举公报发现不是很足够的时候，他就想说那是不是有其他的资讯可以获得。我们那时候其实做了一些简单的整理啦，那这一次算是更进化了，我们在设定的题目上就是已经先请所有跟我们合作的 NGO 的组织们都先提出他们觉得最需要被改变甚至最需要被改革的题目大概是什么，那我们针对这些问题给竞选总部们让他们来回答，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聚焦在问题的核心啊，不会天马行空的讲了一大堆，然后你会觉得说他没有回答到真正的解决问题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先做这样一个设定，所以才会有二十问。当然这二十问其实本来不止这些题目，因为每一个组织都跟我说这题目太少了，能不能多一点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太多的问题想问了，因为总统的职权太广泛，什么都需要他来做这样的意志上或是说政策上的决定，所以我们就尽量浓缩精简到最后是二十题。
所以这二十题应该是大家精选后再精选得出的结果，所以大概涵盖哪一些方向，那有没有哪些是比较特别的呢？文婷，
比如说像国防两岸外交，这是一定我们一定得问
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我们平常非常关心比如说像能源啊，或是像今天要谈到的少子化，或是说长照的部分，那我们其实内心里面会觉得说或许其他的候选人或是议题上的竞争的时候不会提到的问题，比如说像人权或是性别或是像移工的问题，特别的把它加进去，主要当然是我们希望让读者听到不一样或是看到不一样的内容啦，那也是我们长期关心的领域。
我想听众这时候听到现在会不会有一点好奇，说当这三个候选人的阵营拿到这二十题考卷的时候给你的反应是什么？大家会觉得
就是很震惊啊，就是我们为什么问的那么直接，然后问的那么尖锐这样子。那当然我有尽量的说服他们说，其实因为我们的读者会很认真看这件东西，而且可能其他媒体也不会问，那我们希望能够从你们这边得到具体的答案，那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说服嘛，因为你说服的对象可能不一样，可能不是造势晚会上那一种就是情感上的驱动，而是说你要用论述跟理论的方式来说服想要投给你的人。像我们之前有推那个总统的专访的十问嘛，所以加上这二十问，我们等于是出了三十题给各个候选人阵营啊。所以每一个阵营的幕僚，其实我已经接到无数次的抱怨，就说我们实在是给他们太多功课做这些事情了。
嗯，抱怨归抱怨，但是还是要认真答题啊。那申同盟这一次提出了一道题哦，淑慧，我想先把你们的题目念一下，然后你再告诉我们为什么出这一道题。你们的题目叫做，过去为了提升生育率，国家频频强调零到六岁国家养，除了提供更高的育儿津贴、托育人数、产检次数，但该如何让有意愿孕产的家庭得到更有品质的友善照护与多元共照？淑慧，生动盟出了这一道题的原因是什么？
好，这就要从我们生动盟为什么会是生动盟开始了。因为我们从2014年运作的时候，其实是一群正在孕育中的女性，那包含我自己哦，我就是在2010年第一次生小孩，2013年第二次生小孩，其实当时就已经是少子化了。这个情形大家知道说，在一个如此严重少子化的世代，那愿意生育的人不就应该是珍贵的人种吗？
就稀有动物吗？
对，应该是可以得到
应该好好呵护的这一群人吗？
是，但是以我自己是一个生育中的女性，我们的经验可以发现说，我看不到对于这个个体的关心， 更不用说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生产过后遇到的各种挑战跟艰辛的状况，我们只能用个人化的资源去面对跟解决。我们去比对世界各国的生育现况，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台湾有一个很独特的情形，就是我们的生育高度医疗化，而且独独的仰赖产科医生、产科医院。但是全世界包含中国、香港、东南亚国家、北欧国家更不用说，其实他们都是共同照护的一个概念，来协助一个孕产家庭如何从生到养到育，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一条龙的关注跟一条龙的支持。
舒慧，你的意思就是说，生育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个人或者是只是自己的家庭，它更有可能透过一个公共化的对待、公共化的制度来对孕产做一个良好的共照对待。但不过那个共照的意思，你们期待是什么？
我们希望的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助产师，可是我们的助产师也是只能成为孕产家庭个人化的选择之一，他没有办法在所有公共化的医疗机构或者是单位上面可以接触得到助产师这样子的行业。那可是经过我们的研究，我们有发现，如果一个孕产家庭他在怀孕到生产的过程中，他只要是低风险正常的状态，他透过助产师的协助，他可以得到完整的关于如何准备成为亲职、如何照顾一个家庭、如何面对孕产的状况、身体心理的各种变化。那所以助产师其实应该是产妇在孕产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在台湾却是缺席的。对，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共照的要求是希望助产师能够成为和医师共同照护的团队，他应该要进入公共化照顾的领域。那除此之外呢，这也是产科医师长期合作下来给我们的回馈哦，就是他们在处理各种孕产妇来门诊或者是怀孕过程当中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发现产妇他们提出的各种不舒适的状态，比如说腰酸背痛啊、皮肤的问题啊，他必须帮他转诊，然后产妇再拿着那个转诊单到各个医院去挂门诊。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共照制度的概念，只要这个产妇进入到了共照制度的领域，我们透过这样的过程，由国家政府或是医疗体制，它可以提供给他最多元的资源跟共照的系统。那这是我们希望应该是要由健保给付，而且它应该是要由政府这边来主动提供，一起跟产妇或者专业者一起去共同合作的地方。
这是你们出这道题的一个期待。那就收回考卷之后，三个阵营有没有针对你们的问题回答到呢？当然我们先不要否定人家，正面的一个评价好了。他们的回答，你看到文婷把这个考卷拿回来交给你们生动盟之后，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说的还不错的一些政见？
我觉得首先要先肯定，其实三个阵营他们都对目前的生育家庭面对的最大的困境，就是几个主要面向，他们其实都有看见，那也有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未来的政策跟方案。好，例如说劳动条件上啦、托育环境上跟经济方面的补贴加码，但是呢，说实在话啦，
你现在很快就要说但是了，
就是差强人意而已啦。因为我们都看到，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的做法，那我也看不到那个决心。比如说他们都会建议啊、鼓励啊，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政策，甚至有个承诺，在这个部分我们是看不到的。
你刚刚提到的鼓励这一块，我比较具体来说，赖政有提到鼓励企业提供员工弹性工时选项，还有鼓励企业增加附设托儿设施。侯正营也提到说关注孕产家庭的心理健康，这个部分是其他两个阵营没有提到的，但是你们还是希望说是不是有一些更实质的作为。那还有柯阵营也提出说要增加在职孕婴假的天数和薪资补贴哦。确实是会，我们看到很多阵营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大方向跟愿景，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鼓励性质居多。
对，首先要先肯定这三个阵营，这一些刚刚提到的这一些领域，他们有提出不同于过去已经在做的不足的地方的方向跟政策建议哦。但是关于友善育儿环境，就是职场给托育的环境，那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们会认为，对啊，你提供了这样的好的条件，其实是在让我们的劳工更被绑在工作上，他可以回归或者是可以去关注到家庭的时间更少，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是要把这样的建议直接在性别平等工作法上面去明定育儿劳工的权益，而且是更实质上的支持才对，而不是巩固了更长的工时在劳动的环境。那当然我们是肯定就是让劳工可以在育儿跟工作上可以同时兼顾，如果今天在每一个职场上都可以兼顾自己孩子的生活跟托育的话，那绝对是友善的。但是不能忘记我们要去看见劳工他在育儿工作上如果更长的工时是对家庭发展不利的，
意思就是说根本上工时太长了。
是啊，
其实是诺蒙有一个说法叫做照顾时间贫穷的问题。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以现在以实际上来说，其实我们有家庭照顾假，有育婴留停，有育儿假。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今天如果我的孩子在幼稚园时候发烧了，我需要带他回家，我要请家庭照顾假，其实扣事假的钱啊。那其实对于劳工来说，育儿这件事情形同一种惩罚，薪资惩罚。所以他其实你今天我每个月多给你2000多块的补贴，好，现在2024年的新的育儿津贴是第一胎5000，第二胎6000，第三胎7000嘛，我给你多一些补贴，但是它远远不足，远远不够于日常育儿上面这些开销跟花费，其实远远不够的，所以那是杯水车薪啦。那如果我今天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关注跟照顾的时候，整个社会跟国家包含职场都来一起支持我去完成这些事情，让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家庭。好，比如说现在他是柯震营提的育婴假要让他可以更多啊，或者是怎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育婴假可以请假的方式没有弹性。你想想看，今天如果小孩生病了我要请照顾假，我们只有7天嘛，但是如果我今天请育婴留停，我一次要停一个月半年，可是我可能只是需要1天去照顾孩子。所以重点是让所有的跟育儿相关的，不管是假啊还是津贴啊，它应该要更符合实用的实际状况。因为过去10年来每一次大选都会提出生育政见，只是比重的问题。那今年因为已经到了超级严重的少子化，所以比重有增加，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你再加码你再撒币，可是如果你没有解决到根源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世代他看到了只有上一个世代养儿育女的辛苦跟痛苦，你今天就算每一个人发1000万鼓励他去生，他宁愿拿去享受人生啊，所以他其实没有解决到根源的问题啦。那真正根源的问题就好比我们前面在说的，除了生小孩这件事情很大一个关键的影响是社会的经济发展，这件事情我们同意，居住正义我们也觉得它的确是会影响下一个世代愿不愿意繁衍后代，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仍然是有人愿意生育的。那这些愿意生育的，不管他是个人还是家庭，他们都应该在最初就是计划孕育的时候就得到支持，而且是主动积极的支持。
所以是在生之前就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来支持像这样子有意孕产的家庭吗？
对，我们觉得应该在生之前。所以我们2023年做了一个台湾生育经验大调查，那当中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发现，就是我们台湾的生育家庭就已经在孕产中的家庭竟然高达60%，将近70%以上的家庭没有上过任何的亲子教育课、生产教育课。但我们的孕产手册里面其实是有2节的亲子指导的、产前指导的，但那目前呢医院的做法就是给你一张 A4 单张，然后用勾选式的10分钟之内就会结束，这样子的一个亲子或者是产前指导其实是没有实质效益的。那当然对于真正要去面临孕产跟生育跟生产状况的个体，他后面的感受就会落差很大，他会觉得说我到底是哪里没有做对，我为什么会产后忧郁，我为什么会哺乳不顺，我为什么对于新生儿的照顾挫折感如此的大。那除此之外，我们大部分的关注的都是肚子里面那个胎儿健不健康，但母体的身心健康关注非常的少。然后如果有关注就是大量的商业广告是用个人化的资源去解决，更不用讲产后 对，我们有坐月子的文化嘛。
诶，可是这里要讲，其实赖正颖有提到说、提供坐月子人员、育儿指导员免费服务时数，在他的政见里面哦，还有补助产后的照护跟护理居家的费用，好像有候选人看到了这一端嘛。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台湾的中央一直都有给这样子的育儿指导员跟产后到府服务喘息的功能，但是它不是一个普遍的状态，就是它是中央然后地方政府去处理，然后大部分都针对高风险，大部分都针对高风险，而且鲜少人知，我们育儿那么久了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啊。但是如果他未来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如何让它更具体化，让它公共化，成为一个每一个孕产的家庭他在怀孕的当时他就知道他有这个东西可以使用，而且应该要鼓励每一个孕产家庭要大量的去运用这样的一个公共资源。那我们必须说，我们在那个孕产大调查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发现哦，就是过去可能大家都会忽略的，大家觉得产后最崩溃的事情是睡眠不足。那产后睡眠不足这件事情会诱发非常多的后遗症，包含忧郁症跟包含家庭发展的不协调，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可以让在产后育儿的新手家庭，他们在最崩溃挣扎的时候可以主动给予协助，所以到府的支持跟到府的协助喘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我们要去申请或者是要知道有如何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所以大部分人都是运用个人的资源。所以如果赖正颖他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跟一个机会点，他们是可以应该要大刀阔斧的去做。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候选人的政见开得很漂亮，都常说政见是一种牛肉嘛，但是他怎么样具体的实践，或者是选民这时候会想，哇，这些我都很需要耶，可是以后真的能吃得到这些牛肉吗？文婷你怎么样来看呢？
因为我们长期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然后采访的过程当中，我大家可以理解他们竞选阵营提出这样的政策，因为给钱给资源是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比如说举例来讲，他鼓励企业要提供员工的弹性工时这件事情，光鼓励这件事情他的实际执行会落差非常的大啦。
没错没错，
那这个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啦。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政府要对企业有各种的管制跟优惠措施，那些都是工具，那要不要用就取决在政府部门的手腕上啦。因为他其实可以有，比如说假设如果你给家庭照顾假，或是说有薪或是很弹性的给假的方式的话，那在租税上可以给什么样的优惠，或是帮你解决很多企业在发展上的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企业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啦。那这个是你有没有提出这样的政策工具，或是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那像比如说这些企业他可能缺工严重，那你帮他解决这件事情，或是他照顾好他的员工的时候，这些他的年轻员工也会慢慢年纪会增长啊，他也会迈入到人生下一个阶段，可能要结婚啊，可能要生小孩的问题，那他把这件事情组织好之后，他才有办法延续他的后续这些人力的成长跟需求嘛。那这个部分如果比如说政府部门跟企业之间能够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合作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像企业的那个营业税，如果政府可以减少他那个营业税，然后去鼓励这些企业可以设置比如说像是幼托或是幼儿园这样子的设施，那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很多家长他为了要提早下班去接小孩这件事情上。当然我不是说要鼓励大家延长工时啊，因为毕竟很多幼儿园都四点就下课了或是更早一点，这个部分他可以让他安心的在可能五六点他忙完之后顺便接他回家，那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其实我们的奖励措施里面其实很少触及到这一块，那我觉得这是当然补贴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它是比较短期的效果，我觉得真正的还是在我们的人力资源能没有办法留得住啦。否则很多我至少我自己认识的同学或朋友啊，其实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势必得面临有一个人得要离开职场。 那我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哦、在我们在每天哀嚎说我们缺工严重的时候，那这些就是人力啊，那你如果照顾他，他就不用离开职场。
你讲到离开职场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不只照顾小的，有可能其中爸爸妈妈一位会暂时离开职场，照顾老的也有可能呢。特别是现在很多是核心小家庭啊，小孩谁来顾，那老的话如果家里有长辈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一次的三个阵营的总统候选人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具体的政见来让我们可以对未来的四年有所展望哦。所以接下来这个阶段我要请家总的景宁来跟我们来检视一下候选人的考卷，诶，到底答得怎么样呢？家总这边也提出了一个考题，还蛮长的，我简单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到底你的考卷的考题出了什么。你们的考卷是怎么写着，说自从106年长照 2.0 上路至今，已经发生65起照顾悲剧的事件，其中大多数是因为家庭照顾者已经无力负担，或是因为照顾关系深藏危机。但目前呢，长照 2.0 照顾服务有限，这等于是政策逼使家庭勉强照顾导致不幸发生。所以家总提出的问题说，请问候选人如何解决呢？好，家总的提问蛮严肃的一个课题哦，所以我也想先请教景宁说，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关注？
好，第一个我想还是要肯定，在过去从106年开始上路的长照 2.0 确实为台湾社会的顾老的这件事情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好，那这样的努力是不能抹煞的。好，但是问题是台湾的社会变迁其实非常的剧烈。好，我们看到最新在111年的人口调查里面，平均的家户人口数，同住的家人大概已经掉到了从 2.63 2.60 已经掉到 2.65， 还在持续下滑。所以家总有提出了一个警示，就是零家庭照顾者时代的来临在台湾社会。好，
是指像独居吗？
对，就是宛如我们这些现在做这些人，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老后大概就是老老照顾的家庭，或是老人独居的家庭，大概已经是主流了啦。就是到未来的，因为刚刚在讲嘛，不婚不生，那可能很多人已经没有所谓的下一代可以靠。那再来是这种居住的工作的形态，有很多子女可能也不在台湾。好，那或者不居住在同一个县市同一个家户中，我们知道长照一个最重要的他照顾对象就是失能失智身心障碍，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居住的靠近性才有可能发生。好，所以我想这个趋势已经是非常的明显。那我们这一次在看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把悲剧事件拉出来，就是你知道无论政府怎么样去说我今天布建了多少点，我成长了多少人，我花了多少钱，我觉得最直观的 KPI 就是悲剧事件有没有下降。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趋势，就在过去几年间，就是长照 2.0 上路那一年，大概是台湾悲剧事件发生的最高峰，它那一年有16件在媒体上面报道可被搜寻到的悲剧事件，可是后来就持续的下滑到8件4件。好，那我们就觉得很庆幸，因为长照上路，其实它上路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是它打开了一个资源的选择权。好，就是不是只有家人照顾这件事，也不是只有聘外劳，好，原来还有居家服务日间照顾这样的形态。好，那出现了，所以台湾人的照顾选项变多了。可是到今年，在经过3年疫情之后，这个照顾悲剧事件突然又上升到15件。所以大家有一个，如果心中有个趋势图，就是我们很高兴在长照 2.0 上路那一年看到我们的选择变多，而且开始社会有个观念是不必然一定要家人顾，其实把这样的照顾委托给专业，委托给国家是有可能在台湾社会发生。因为过去也常常我们在孝道文化中打架嘛，就常会觉得说好像给别人顾就是不孝，
或者是送到机构好像是把长者遗弃。
是是，那这些观念我想在这个长照的上路之后，然后整个疫情也看到真的有很多海外子女是回不来，可是台湾社会做了一个全岛大实验，我们突然知道我们不是一定要谨守着孝道照顾的这件事，把爱跟劳务分开是有可能的。 好，所以我想这个 2.0 确实有帮助了台湾的一群人，他真正可以加回到的对象就是这种大概失能程度有失能的开始，可是不到完全的重瘫，两小时就需要翻身拍背，或者他插管24小时需要安全看视的这样的病人，因为这样的病人可能就需要真的有人在旁边完整的看着，可能就不能离开。所以如果你手边有笔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画一个圆饼图，台湾的社会目前的样态是这样，如果你画一个圆饼图，你先切一半，切一半里面呢再把它切成10%跟40%，有40%左右是现在长照 2.0 在照顾到的对象，好，就是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在使用的对象，然后另外有10%在使用机构照顾，好，所以这个50%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公共化服务的提供，所以台湾目前大概就是50%是由国家的公共化提供的这样的资源来提供的。那再把上面切成一半，就是 25% 大概是聘外籍看护工， 25% 自己雇，这大概就是台湾社会在面临如果我家里面有一个长辈需要照顾长期照顾的状态下，我大概就是这四种选择，自己雇、聘外籍看护工、选机构，或者使用居家服务日照这个长照 2.0 这四种形态。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饼图来到了哪里，就是有一半资源就是由公共化机构照顾跟居家日照这些哈，花了多少钱，到目前为止已经花到了大概600到800亿左右。好，所以这个先让大家有一个，因为以终为始嘛，我们总要知道说我们到底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好，可是在这个公共化的这个40%跟10%的机构的这个部分，如果你选择长照的服务的话，你可以最多一个月有10,000到36,000元的补助，就是从第二级到第八级的失能程度，国家会提供你到这么多的资源。其实一个月如果到36,000是不少，可是因为是居家服务，他其实能够来你家每一天的时间换算下来大概只有1-2个小时，所以就变成有很多其实是很其实照顾者已经要崩溃，或者他不能够在家继续照顾，或者他就得要离职回家，因为这个一天1到2个小时的居家服务是远远不足以照顾真的很重病的家人的。好，那我们回头来看，那国家给机构的补助有多少呢？一个月目前为止就是1个月1万，等于是国家有个价值观，他希望大家尽可能的把家人放在家里顾，所以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离职回家顾，因为现在的长照其实支应不了是中重度，特别是重度的这种失能者在家里面的照顾的需求量。
就是如果是真的觉得负荷不了，我可以把中重度家人送到机构，也有10,000块钱补助，可是这10,000块
你觉得够吗？
对
我想大家都大概知道现在机构的收费的话，当然因着不同的城市的状况不同，但是大概都要3-4万、4-5万，大有人在。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你如果回头去看所谓的悲剧事件，第一个它有一些发生的特质，大部分都是在中毒，好，就是那个已经是撑不住的哈。那第二个它时间可能都拖比较长一点，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是把主题放在怎么解决这个重度失能者需要的这一段，并没有被满足。
所以家总检视这些总统候选人长照政见的时候，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或思维在思考的呢？
我们其实在这一次在看整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从两个大的这个面向去看，一个是先看价值观，就是我们觉得这些候选人提出的东西其实反映了他背后的价值观。那为什么要看价值观？因为长照这种涉及社会变迁的议题，它其实一直与时俱进在变化，所以候选人怎么看待几件事情的价值观是非常关键。好，那我想我举出三个主要的价值观我们在看的，第一个是国家跟家庭的分工。好，国家跟家庭和企业的分工，刚刚也有提到说这个到底候选人期待企业做些什么，其实在这一次里面对于企业的期待在长照这一块几乎是没有。那我们也看到光照顾不离职这件事情其实不能只有国家做，也不能只有个人做，企业其实非常需要做一些事情。好，但是在这次里面 我觉得候选人在打安全牌啦，就是说基本上都避谈，比较避谈这一块。那还有一个就是国家跟家庭的分工，就是国家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圆饼图，其实国家现在做到大概就是比一半还少一点，因为机构的补助是不足的嘛，但是大概就是在四成到五成之间这样子。那还有一大半自己聘外劳的自己雇，没有用到国家的照顾资源，照顾服务的资源，那这一段候选人有没有心要去把它补起来。第二个价值是你觉得解决策略上是给钱还是给服务解决。好，所以我们这次虽然有看到有候选人提到给钱啊，就是但是我们当然也会在想说，哎，这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情况下，给钱是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事情的这个程度。然后当然完全没有任何的一毛钱，对很多家庭照顾者来讲他几乎也没有走出来的机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后的细节可能要再讨论。
对，我们确实看到这候选人三阵营有提出说对于住宿机构的补助，从原来的10000块可能现在可以调整到2到3万元啦。那也有候选人是说他就是补助机构，然后让他去提供这样子的服务，让服务长出来。
这个事情有一个是策略假设面的问题，就是说你今天是直接补助给机构，让机构长出来，像现在我们对机构的补助是一床150万到160万左右。好，那你就是直接从源头我去补助机构长出床位，好，这是一个策略。另外一个策略是我补助给民众，让市场去激发出，因为你现在想嘛，如果每个人手上都握有好3万块好了，2到3万块，业者也可能会想象，哎，这块市场已经快要起来了，所以他会不会去投入，这个是两个不同策略。当然在有一些国家它是两种策略要并行，你从服务提供面你也要投资，但是你从市场面也要给选择权。为什么？因为这边会淘汰坏的选择好，然后去刺激有需求的地区，它一定会长出。所以这是市场面的一个思考。第三个价值观就是他在他的政策中只看到被照顾者，还是也看见了家庭照顾者。所以在这一次的议题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候选人提到，诶，我们是蛮开心的，这是第一次总统大选有把家庭照顾者的不论是喘息服务现金给付的这个议题搬上这样的一个讨论的台面。当然我觉得细节有很多要讨论，但是至少这是第一次我们在大选中看到蛮明确这样的家庭照顾者提出，大家会觉得已经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就是过去如果只看到被照顾者的需求，可是忽略了家庭照顾者他其实在那个辛苦的边缘挣扎，下一步他们该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们不管从准备生育到生产之后，以及我们之后也可能会面临到长辈的照顾，或者是我本身就是被照顾者的话，你会发现他好像不是个人或自己家庭的事，他是国家大事。
当然啦，因为我们在看到长照的这个议题，在到底国家认为，当然我们现在在关注总统候选人是你国家要投资多少钱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想请教家总，就是预算要怎么编。我们这一次就看到候选人他们也回答了考卷的考题，预算要增加啊，2300亿，哎，这是够的吗？或者是其他哎，还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家总怎么看？
这是柯文哲提的吧？他提的一个基础是 GDP 的1%，2300亿。现在在全世界的国家当中，大概在预估这样的裁员有几个推估的方法。然后，那一个GDP 的1%是一个推估方法，另外一种是在全民占全民健保的大概1/4到1/5左右。好，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的健保大概是8000亿，所以大概如果1/4就是2000亿左右。好，所以大概就是差不多。那我刚刚说了嘛，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投入将近到800亿，可是照顾替代率大概就是一半而已。好，所以也差不多。但我要提裁员之前，我想要先提一个调查报告。好，我想要先让三个党都心里比较有个底气，因为现在每次谈到裁员或是说长照做什么时候，连民众都会说啊，近乎不紧呀，可是我觉得民众也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念。走到今天的零家庭照顾者时代，你的未来靠子女比较可靠还是靠国家？当你这个观念翻转后，你就要下一步去讨论是，那我要把钱去再帮我的子女买房子投资养儿防老，还是我要投资我自己的 国家的制度，包括如果即便未来有保险或是提高税收，因为台湾现在税收 12%， 相较于欧洲一些国家大概都到20-30%，其实落差很大嘛。所以其实长照有一点点是我们开始改变过去养儿防老投资子女的钱，把它转向投资国家做公共化的建设。好，所以这个是第一。那这个资料在哪里？就是今年的十月间，也感谢那个皮尔森民调公司帮我们公益支持了一个调查。这大概是最近一个蛮完整的调查，大概有87%的民众是很担心自己的老后的。好，所以我们问的不是只有你现在顾老，你对你自己的老后，好，有什么担心？那有70%觉得我已经储备了足够的钱，我们是没有进一步问说是要多少了。再来是即使有钱你真的也买不到服务，如果不做公共建设的话。好，那有一题非常有趣，你认为你的下一代在你老后失能会不会照顾你？只有30%的人觉得会。再来最后有一题，我们问到钱，问你愿不愿意把钱就是投入国家，让他来帮大家做得更好的长照，有90%的民众是同意，平均算下来一个月是愿意多付出922元。好，然后我们最后一题又问了一个，那你觉得如果国家有一个裁员的筹措方式是走向全民健保这样的保险制，那有80%的民众是同意的。其实我们的社会已经在改变，好，我们对于这个家人照顾的期待已经是比较务实来看了，这样的变迁是发生的。好，那回头就会回到刚晚在问的这个裁员的问题。这一次的大选其实是两派非常不一样的看法。看起来就是赖清德他这边应该会延续长照 2.0 的部件策略，还是侧重在社区。好，所以他在机构照顾的这个部分也是比较是点到为止。好，他是宣布说他选后应该会再增加到补助由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
给机构端方面。不过赖清德也提出说他要长照 3.0 然后扩大服务。
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政见，他大部分侧重在社区照顾这一段。我相信在赖的这一块幕僚群中，他们的思考还是台湾应该走向就是在地老化了，好，尽可能在家居住，这个想法是不错。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情，这个话是有一个极限的。尽可能在地老化是当你的健康在一定程度下，你不会累死家庭照顾者的情况，你可以尽可能在地老化。可是我们大概平均一段10年的长期照顾，最后几年会进入到那个重瘫情况下，那时候思考的点真的不是被照的期待而已，你要考虑他的家人会不会崩溃。好，那所以我们一直在倡导一个观念是阶段性照顾安排，在前阶段轻中度阶段你用居家服务用日照，尽可能在社区中居住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进到很后期卧床好的这样的阶段的时候，你要考虑是家庭照顾者的意愿和能力。这个大概是现在在看起来赖的部分，我觉得它还是比较侧重是部件。事实上长照 2.0 大概现在部件到这个阶段，但是就会出现那个机构补足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破口。哈，那柯文哲跟侯友宜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们是主张保险制，
长照保险概念，
对，保险制啦。这样的情况下，机构的补助可能就会纳入整个长照的制度中，达到3万或2万块钱这样子的一个额度嘛。这两个其实不能说谁好谁不好，因为你现在给很多钱也会遇到问题是，如果机构没有那么多，你给钱也是买不到服务。
对，
那所以这些事情本来就是并行。在家总对于裁员这边的主张，我们的主张是这样，不论税收制或保险制，你只要讲得清楚你裁员怎么来。那包括像在日本好了，其实全世界国家都是混合制比较多。所谓混合制就是像日本是这样，一半税收一半是来自于40岁以上的国民交保费。好，所以也不见得是一刀两划的问题。
嗯，我觉得景宁讲了好几个重点哦。那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到底这些服务从哪里长出来？我们有钱，可是没有服务的提供者，没有机构，怎么去落实呢？
嗯嗯。
所以文婷，我们这次也做了这个20问嘛，也方便各位公民们能够从这个20问里面看到一些你真的觉得在13号你要怎么投票的一个依据，所以怎么运用这些工具。
好，因为我们在设计上其实有想到说 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对两岸外交国防那么的有兴趣啦，所以我们在设定议题上跟整个界面的设计上，我们就是让读者可以主动的选择，就是它有一个下拉式的选单，然后总共有20题，我们都把每一题的题目浓缩成4个字，一看就知道哪一题在讲什么。好，那请大家就是可以针对你所有兴趣的议题点进去，我们就会直接呈现出那3个候选人的政见内容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详细的政见你只要再往里面再点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政见，我们几乎没有删他任何一个字，除非他有错字或是标点符号没有加，那我们再帮他加一下这样子而已，基本上是完整的呈现他的内容啦。那主要就是希望读者他们可以主动的去选择他们有兴趣的议题，然后你有兴趣的议题再去看这三个人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好，那我们不去帮你做价值判断，那只是说我们会做分篇，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可能大家工作比较忙碌，所以我们希望出题的 NGO 或是有些专家老师学者老师们希望能够帮你简单的先帮你做点整理，然后告诉你重点在哪里，然后甚至在民间团体的评价是怎么样，我们直接帮你做一些快速的整理，选择还是在每个人手上那一张票啦。那我们会希望大家选择未来4年的总统这件事情还是需要谨慎，然后多花点时间好好的看一下你所关心的议题他有没有提出你所期待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积极的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之前比如说民进党政府执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要推动同婚的议题的。好，我不是说他们推他执政党一定好，而是说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价值选择，所以大家投出了那一票，那后来也成真了。我觉得这个是民主力量，不是代表哪一个政党比较好，而是说因为有一个价值的选择，所以大家选择了一个大家共同的想法，那所以他们也会贯彻的去执行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当你觉得他的哪一个提出的政见是好的或是你所期待的时候，那他当上台的时候他会有极大的压力想要去完成他，他会去克服所有困难去完成他，因为这是他对选民的承诺。我觉得我会比较积极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每一次4年就要选一次，他不可能时间到不下台，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希望读者跟听众们可以用比较积极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啊，然后剩下没有几天可以好好的去想想你这一票到底要投给谁这样子。
所以文婷就是也是提醒大家说，我的这一票其实也有决定于台湾未来4年要怎么样走的一个举足轻重的重量啊。我们出了这一套专辑就是希望节省大家的时间，能够快速的去了解这一次3组阵营的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的政见重点。我想到最后我请申东盟跟嘉总来总结一下，比如说在看这样子的政见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什么小配包，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看才能够让选民们很快速的去了解说这个人是不是我真的可以投下去托付4年的那个人呢？如果就你们自己所关心的这个领域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最核心最重要
的？以育儿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其实认为其实只要看一个点哦，就是谁他其实有朝这个方向，也就是让育儿中的劳工，因为大部分会在育儿生活中挣扎的通常就是资源有限的劳工嘛，如果可以让劳工可以抬头挺胸的去说我是一个育儿者，在职场上请育儿假，可以不用担心我怀了孕之后我会找不到工作，不用担心我生完小孩之后会回不了职场，然后不用烦恼说我小孩生出来之后我的工作怎么办，我家庭怎么办，我哪里来的钱，我这些负担怎么分担，我不用去担心这些，甚至于我可以感觉到说我今天是为国家生育台湾之子，就是是这么骄傲跟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是可以轻轻松松就去做个选择，我不需要很挣扎，最后觉得我还是不适合，我不要做这件事。如果我们的国家政府执政党它可以提供这样的生育环境给每一个国民，那谁就绝对是我相信他们未来就可以在台湾近代史上留名啊。那这样的政党或这样子的提出的政策，我觉得就是可以去 投的。那我必须坦白说，现在三个政党提出来的生育政策虽然不尽完美，但哪一个政党的提出来的政策更贴近你的生活需求、你的生命经验，然后同时也比较倾向更落实、更实际的育儿政策上面需求，那我觉得就是值得去投下去那一票的一个政党。那以生动们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是不是未来是不是可以继续跟人民团体合作，他是不是可以听进各种建言，他是不是有空间可以去进行监督跟协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自己也觉得蛮感慨的，就是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在做捷运哦，看到有人推着像娃娃车走进来，我想说赶快要起来让座嘛，然后结果一站起来就看到这个娃娃车里面是
狗
跟猫小孩然后就会觉得啊，我们其实真的看到娃娃车里面有娃娃的状况
越来越少
好，生动萌说的越来越少了
真
的好，但是长辈的照顾或者是家里真的有需求的被照顾者，他们的权利也是很需要大家关心的。而且很多的被照顾者他们可能是在家里我们看不见的，或者是很多的照顾者他们是在那种崩溃边缘的挣扎。我很期待说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们如何看见他们，然后我们真的能够投下那一票，让我们的未来老有所托。
宛如我先补一个笑话哈，现在的那个猫狗的那个晶片植入数已经是新生儿的两倍所以包括那个未来你会看到很多老人可能是没有子女陪伴可有一个宠物，
真的
这个确实是真的。对，所以回到刚刚讲的，我还是要先讲一个在心情上面的想法了。我自己还是乐观的哈，乐观的原因是看到有现在坐在这边的各位，其实台湾的 NPO 组织是非常进步的哈，就是很然后大家也很愿意一起携手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整体来讲我自己觉得没有人是局外人，然后选票也很重要，但是大家别忘了就是那个监督是之后开始。那我自己在看应该是两个重要面向，一个就是支出面的优先顺序，就是长照虽然有这么多事情，但是这个候选人他把什么事情看的是现在最迫切而且必须要先赶快优先去执行的部分。所以今天为什么家总提出照顾悲剧事件，重度失能者的支持方案是非常不足，因为如果做得够，理论上这些事情应该就会比较大幅下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看是支出面的优先顺序，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去看他们在他们的政见中哪一个部分是花比较多时间去描绘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这个收入面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税收制或保险制，我要跟各位说这真的是一个假议题，因为所有的钱都是来自我们，不论是缴到税里面或是缴保费，难道有一毛钱是政治人物出的吗？不可能，都是国民。只是现在这个政府有一个义务要用他比较进步的价值观告诉大家，而且负责任的说，我知道我们的社会产生重大的剧烈的社会变迁变化，我知道已经没有家人可以照顾，所以我知道国家要做的更多，而我也知道企业必须要进场负担更大的责任，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斗。好，所以我想这个价值观为什么在一开始反而是我们在检验这些候选人他说出来的这些话他所承诺的政见以外，非常重要是这个人到底怎么想象这件事情，他的价值观，那他的价值观才会转换成会跟我们大部分民众的痛点和思考点相仿的。好，所以不论税收制或是保险制，我觉得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负责任的说明你怎么样编足够好去支撑你在上面开的这些支出面的支票里面足够的裁员，好，那才是关键的问题。
马上就要投票了，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倒数时刻哦。今天的这一集节目我们请到的是生动盟的理事长舒慧来跟我们谈生的议题，家总的秘书长景宁跟我们来谈长照的议题，真的很需要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未来的总统可以带领着我们未来的四年有更不一样的一个台湾哦。所以我们今天谢谢两个 NGO 组织花了一整集的节目跟我们来讨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政见，谢谢景宁，谢谢舒慧，
谢谢
谢谢。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对你在选前投票有所帮助的话呢，我们真的很期待哦，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在选举的口水战之外能够冷静的回归投票的本质，检验候选人们开出的支票。当然除了分享，最后也欢迎你可以到 Sound App 或者是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给我们，让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深度报道。这个我们1月13号之后来一起迎接新的总统，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家期待吧。